叶启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直至今日，叶启孙仍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便知道，对不少人而言，他也仅仅意味着一段传奇。清华大学教授，帮助抗日军民造地雷炸药。这段传奇，不知地雷战为何物的少年们不会知道。无数次看过地雷战，至今提起还津津乐道的那几辈人也无从知晓。因为在这部著名的电影中，你丝毫看不见当年爱国学生的踪影。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全部是农民兄弟创造发明的。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真相是，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启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晋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启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晋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 TNT 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晋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晋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叶启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晋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晋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国难当头，超然的教授挺身而出，在另一场灾难中，超然的叶启孙也未能幸免。熊大枕从军后不久，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晋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文革开始后，熊大枕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启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枕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院系调整中调至北大的叶启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突然受到的刺激曾使他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受过八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外调查无实据，他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当时叶启孙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经弯到了90度。然而就在叶启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然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他的传记作者于浩和黄延富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叶启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上世纪20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眼、朱光亚、周光照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汉卿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曾肇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另一方面，曾教授却不得不扼腕。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1986年，熊大诊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静观此事的曾肇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倍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象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